那这个是回过头去看的，所以等到有机会我们会讲得更清楚。不过首先我们要弄清楚，就是到底有没有开倒车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基本上来说他们现在是反击，基本上来说是家长献祭，明白吗？不是一个个来献祭，不是。所以预备这个祭物是谁预备的呢？是君王预备的。献祭是谁献祭的呢？是祭司献祭的。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找不出大祭司来。你几乎可以说这个大家长，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王应该是大祭司，几乎是呼之欲出的。可是你看他一到门槛那里就不能往前走了，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祭物交给谁呢？交给祭司。所以所谓为民赎罪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，事实上不要忘记的，都不是一个一个来做的，是团体来做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种的奉献是家长的奉献。好像约伯是一家之长，他就为着家里每一个成员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呢就怕他们犯罪，所以几乎是同样的一个原则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不错，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回到律法时代，但到底我们回到什么时代呢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是回到了什么？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，回到了约伯那时候时代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献祭呢，有它一定的特点，主要是燔祭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里面还有一点旧约的影子的话，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多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大概的跟大家复习一下。那我为着漏掉哈，所以我现在稍微仔细的就是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那么第一点，大家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你读完了九章以后，你找不到那个割断的墙，很清楚。在旧约你知道说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到割断墙里面，墙外就是外邦人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可见主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间隔，所以你看见表现在最后的圣殿上，你没有割断的墙，这是第一。那第二点呢，没有洗濯盆，你看不到洗濯盆。那当然我们知道祭司们当时尤其是在会幕，你知道祭司因为他是踩在沙漠上，所以呢如果要进到圣所，他的一定要经过洗濯盆。所以洗濯盆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预表，是预表他们怎么样得到洁净。那当然这个是就神话洁净说的，因为前面讲的罪是跟祭坛有关系，那过了祭坛以后呢，就是那个洗濯盆。所以你要知道根本没有洗濯盆。好，那到了圣所去，到圣所去呢，第一个你看见说没有金灯台，还有呢很明显的没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那么还有呢没有金香坛。那金香坛我们知道它的确有一个木坛，木头做的坛，那不可能是香坛，因为那烧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只知道说祭司们在那里侍奉，如此而已。到底怎么样侍奉，圣经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。那当然没有洗濯盆，我们知道说因为主用他的话一洁净我们，我们就洁净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得着洁净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没有灯台，因为主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，所以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我们如果照着生命的光，我们很自然的，你看见我们就在光中。那么陈设饼的桌子呢，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基督是我们的粮食，预表是基督与我们的粮食。那么这是旧约，等到尸体来到的时候，那当然你看见那个就不见了，影子就不见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根本没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那么香坛也是一样，根本没有香坛。所以很清楚，你说这个是回到摩西的时候吗？因为回到摩西这些东西一样都不能缺少的。 那么还有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就是圣殿到圣至圣所没有幔子，本来是很厚很厚的幔子，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条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已经裂开，所以当然没有幔子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不是旧约，很明显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带来了新约，明白吗？而且记不记得一件事情？这个带了 OK 好。那下面呢，还有一件很稀奇的事，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你找不到，至圣所里面根本没有提到约柜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耶利米书三章？因为这是另外一段圣经，不是以西结的，所以我想这个更清楚了。以西结啊，不是耶利米。耶利米第三章，耶利米第三章，然后第十六节。耶和华说，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，当那些日子，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不追想，不纪念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是没有约柜的，所以难怪在我们的里面没有提到约柜。那为什么没有约柜呢？非常的清楚，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大卫呢是来到神的脚灯前下拜，因为神是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天上的宝座。他所以呢，他只是把施恩座放在至圣所，然后把约柜放在至圣所，当作他的脚灯。所以当他把他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来，他两个脚不可能悬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叫他的脚一定有安息的地方，那就是约柜。这是约柜，所以叫做神的脚灯。所以凡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的，都是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的，这是在旧约。在新约很明，没有疑问的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在至圣所的生活。我们应该就像玛利亚一样，是坐在主的脚前的。来到主的脚前就指着来到至圣所。但是请记得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那一双脚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是带着钉痕的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来到他的脚前，我们当然有奉献。来到他的脚前，我们当然听他的话。因为听见了主的话，我们就抓住机会，我们就打破我们的预瓶，我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来到至圣所，每次讲到脚凳的时候，意思是说你来到了神的脚前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会看见那一双钉痕的脚，一直等到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现在我们可以轻到不能够再轻，现在靠着基督的宝血，我们能常常在他脚前生活。所以脚前的生活就是幔内的生活，明白吗？这是指的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脚凳不过形容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在哪里。但是现在不需要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自己很清楚的怎么说呢？你看他自己的话里怎么说，你看第43章，他说，这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掌所踏之地。我不需要踩在这个约柜上面，我不需要踩在脚凳上面，因为神的同在就在，神的荣耀就在这里。我要在这里住，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很清楚的，这里神自己告诉我们说，他把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哪里呢？设立在至圣所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吧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哎，你看到了至圣所， 你没有看见约柜，你也没有看见施恩座，你更没有看见基督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讲到神的荣耀，当然就讲到基督伯，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异象。而那个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在旧约根本这些思想是很难很难，这个很难很难进去的。所以呢，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讲到祭坛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啊，圣经特别用的 Heard of God， 那么就讲的神的狮子。我们讲过在旧约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啊，因为讲到神的羔羊，讲到我们主刚升到天上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，那谁付了17舍客勒，谁把他自己的命舍去，那么他就配得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我想这个是过去没有的。好了，那么讲的节期，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节期的话，这里提到逾越节是没有错，但是逾越节不是七天只有一天，明白吗？他有吃无酵饼这个事，但是并没有无酵节，没有这个节。所以真正讲的只有什么呢？只有逾越节，还有呢很清楚的有祝棚节。所以我们相信每年最少有按普通如果过节应该三个节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的，你注意到这个五旬节没有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以色列要每年三次过去过节的话，只有一个逾越节，还有一个祝棚节，只有这两个节。那么很稀奇啊，其他的节都有别的道理在里面。讲了祝棚节跟逾越节，很明显是回忆。那为什么庆祝逾越节呢？因为回忆当初怎么在埃及为奴，然后怎样我们的主一看见这雪就越过了，这是逾越节。然后祝棚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所以很清楚，只有两个节保留的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那里回忆，并不是在那里往前看什么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最叫人惊讶的什么呢？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对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吹角节也没有的。你知道吹角节也是没有的。所以没有吹角节，没有五旬节，没有初熟节，没有初熟节。因为你知道没有初熟就是说等到小大麦初熟的时候，你在神面前摇一摇。那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不是麦子摇一摇，是饼摇一摇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初熟节就告诉我们主就是初熟的果子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。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果然怎么样？果然已经是两个饼。很清楚的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一次是在五旬节，一次呢是在哥尼流家，但是不管怎么，在五旬节那天是两个饼，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在这里你没有看见他们在，没有说再回来庆祝这个节，没有初熟节也没有，祝棚节也没有。那最严重的是什么？最严重的就是没有大祭司，你找不到大祭司。那为什么没有大祭司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根据撒迦利亚，他要在两个职位之间取得平衡，他一面是君王，另一面他又是大祭司，所以他被高有两顶帽子，一面他是君王，一面是祭司。所以他在复活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升到天上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果然他在两职之间取得了平衡，有一天他还要回来。所以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一面是大祭司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君王。所以大祭司跟君王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你不可能看见大祭司，在这里当然看不见大祭司。那没有大祭司，那么很严重。大祭司什么意思？ 大祭司告诉我们，一年一度要带着血，然后经过了祭坛，然后到了圣所，